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7月1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在美国和俄罗斯斡旋下达成的叙利亚停火星期天开始实施之际，联合国推动的和谈将启动新一轮谈判，目的是让叙利亚长达6年的内战能够最终画上休止符。监督停火的观察员表示，截止到星期天夜晚，停火协议涵盖的3个叙利亚省份没有发生战斗。美国总统川普对此感到高兴，他在推特上说，叙利亚停火看起来已经生效，很多生命得到挽救，很好，与俄罗斯开展建设性合作的时候到了。美国、俄罗斯和约旦的外交官上星期在德国汉堡的20国集团峰会间隙达成了叙利亚停火协议。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子星期天说，他在川普拿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不久会见了一名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律师，希望能够拿到一些对竞选有用的信息。小唐纳德·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他会晤了一名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俄罗斯律师。该律师表示，他手上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材料后，小川普同意2016年6月与之会面。小川普表示，在他与俄罗斯律师娜塔莉亚维塞尼斯卡娅的会面过程中，对方没有提供细节或支持信息，甚至没有表示要提供。他说，很快发现此人不掌握有意义的信息。小川普表示，他的父亲对他们的会面不知情。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天深夜消息，在沈阳医治中末期癌症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一名亲属当晚透露，当局2天来逼迫刘晓波亲属签署书面声明，认同中国专家所谓出国治疗转运不安全的说法，但家属没有妥协。而同时，刘晓波大哥刘晓光夫妇被公安看守，无法向其他亲属说明探望刘晓波的情况。信息中心星期天早上的消息还称，刘晓波一名亲属当天早晨表示，刘晓光夫妇周六下午到达沈阳，但未安排与刘晓波见面。该亲属表示，当局会安排在星期天。此外，刘晓波的一名亲属星期六晚透露，刘晓波出国治疗转运不安全只是中国专家的意见，家属没有认同。这名亲属暗示当局在逼迫家属签署书面声明认同官方的意见。记者目前无法联系上刘晓波的亲属核实消息。皇家约旦航空公司和科威特航空公司星期天表示，搭乘直飞美国航班的乘客将可以携带笔记本电脑和其他个人电子产品进入机舱。美国曾在3月份禁止从10个中东地区机场前往美国的乘客携带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进入机舱。美国表示，担心恐怖分子将炸弹藏入这些电子产品内。美国国土安全部对受这一政策影响的航空公司表示，要加强对乘客的安全检查，包括对带入机舱的电子产品进行先进的 X 光和超声波的扫描。秘鲁有关当局表示，一辆旅游大巴星期天夜晚翻车并滚落山崖，造成至少9人丧生，25人受伤。秘鲁卫生部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事故发生在距离秘鲁首都利马总统官邸约2公里处，事发时大巴可能在超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这星期学过的课程。这星期我们的采访对象是 Bob Harris 先生和他的太太 Sandra。 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工作和家庭方面的用语，首先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s today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Hi, Bob.
Hi, Kathy. Kathy, I'd like to introduce my wife, Sandra.
Hi, Sandra.
Hello, Kathy. I'm pleased to meet you.
I'm pleased to meet you, too. Sandra,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on our show.
That's right.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Well, as you know, we live in Florida.
In Miami.
That's right.We live in Miami.
What do you do?
I'm a music teacher. I teach piano.
Do you teach at a school?
No, I don't. I teach at home. My students come to our house.
What about you, Bob? What do you do?
I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I'm a postal worker.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Sandra.
Well, we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Our son's name is John.
Thank you, Sandra and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andra. My wife's name is Sandra.
Colette.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Bob.
My husband's name is Bob.
John.
Our son's name is John.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Harris 夫妇。
Can you tell us some more about your children? How old are they?
Well, our daughter Colette is 18.
Our son John is 16. They're both in high school.
What are their hobbies? What do they like to do?
John loves gymnastics.
Gymnastics?
Yes, and Colette is studying violin.
So she likes music.
That's right.
Our guests today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要做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Who is Bob's wife? Sandra is Bob's wife.Who is Sandra's husband? Bob is Sandra's husband. Who is Bob and Sandra's son? John is Bob and Sandra's son. Who is their daughter? Colette is their daughter.Who is Colette's brother? John is Colette's brother. Who is John's sister? Colette is John's sister.
Bob 和 Sandra Harris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 have an email from Carmen in Mexico City. Her question is,
Do most Americans have two children?
Well, many American families have one or two children. Some families have three children or more.
And some American families have no children.
Thank you.
我们接着做听说练习。
Most. Do most Americans have two children? Many. Many American families have one or two children. Some. Some families have three children or more.
每日对话，电话约会第一部分。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请大家跟着重复。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我们在第二课主要谈每天的时间安排，学习了怎样表示习惯行动和每天的作息时间。例如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你几点钟起床？这次采访的嘉宾是 Bob Harr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is married and has two children.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 oh, 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When does Bob get up? He gets up at 6:45. When does he eat breakfast? He eats breakfast at 7:15.When does he leave his house?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When does he get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
Bob works in the post office.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 the morning.
And I start working at 9 o'clock.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 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来做回答问题的练习，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Bob leaves work at 5:15. What time does he leave work? He leaves work at 5:15. He gets home around 6:30. What time does he get home? He gets home around 6:30.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What time does he eat dinner?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He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What time does he go to bed? He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电子邮件。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tin in Toronto. His question is, how do you get to work?
I drive. I drive my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me to get to work?
Yes.
Oh, about an hour. It takes about an hour. I leave the house at 7:45 and I get to work at 8:45.
An hour? That's pretty long.
I know. It's not far, but there's usually a lot of traffic.
I see. Rush hour.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Bob.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
How does Bob get to work? He drives his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im to get to work? It takes about an hour. What time does he leave his house?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What time does he get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每日对话，电话约会，第二部分。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在第三课中，我们通过采访 Sandra Harris 学习了每星期的时间安排。我们先来复习一星期七天的说法，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Monday.
Monday.
Tuesday.
Tuesday.
Wedn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Thursday.
Friday.
Friday.
Saturday.
Saturday.
Sunday.
Sunday.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come back, Sandra.
It's nice to be here.
You're a music teacher.
That's right.
Do you teach every day?
No, not every day. I teach 3 days a week. Mondays, Wednesdays, and Thursdays.
So you don't teach on Tuesdays and Fridays?
That's right.And I don't teach on the weekends.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Well, my schedule is different every day. I work mostly in the afternoon. On Mondays, I teach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On Wednesdays, I teach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And on Thursdays, I teach in the evening, from 7:30 to 10 o'clock.
I see.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From 2:30 to 4:30.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She teaches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On Mondays, she teaches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She teaches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On Wednesdays, she teaches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From 7:30 to 10 o'clock. For 2.5 hours, from 7:30 to 10 o'clock.She teaches for 2.5 hours, from 7:30 to 10 o'clock. On Thursdays, she teaches for 2.5 hours.
We 继续采访 Sandra Harris.
How many students do you have?
I have 14 students.
How often do they study?
Most of my students come to my house 1 day a week. My best student, Mary, comes 2 days a week, on Mondays and Thursdays.
How long are her lessons?
She studies for 45 minutes twice a week. My other students study for 30 minutes once a week.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
她教几小时的课。
On Mondays, she teaches from 2:30 to 4:30.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 She teaches for 2 hours. On Wednesdays, she teache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She teaches for 3 hours. On Thursdays, she teaches from 7:30 to 10 o'clock.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 She teaches for 2.5 hours.
现在请听 Sandra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 have an email from Anne in Baltimore. Her question for Sandra is...What do you do on the other days when you're not teaching?
Well, I practice the piano for at least 2 hours every day.
Right now, I'm preparing for a concert. I also go shopping, and on Tuesdays, I drive Colette to her violin lesson.
Okay, Sandra. Thanks a lot. I can see you're very busy.
每日对话，电话邀请，第三部分。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Shall we meet at the theater?
Okay.
At 6:45?
How about 6:30?
6:30? Okay. See you then.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hall we meet at the theater?
Okay.
At 6:45?
How about 6:30?
6:30? Okay. See you then.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下面我们把这三课的每日对话中的听说练习连贯起来做一遍。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Shall we meet at the theater?
Okay.
At 6:45?
How about 6:30?
6:30? Okay. See you then.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希望你在学习了这几课之后，可以比较熟练地介绍你的家庭、工作。你每个星期或每天的时间安排等等。好，我们这星期的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我们下星期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在美国和俄罗斯斡旋下达成的叙利亚停火星期天开始实施之际，联合国推动的和谈将启动新一轮的谈判，目的是让叙利亚长达六年的内战能够最终画上休止符。监督停火的观察员表示，截止星期天夜晚，停火协议涵盖的三个叙利亚省份没有发生战斗。美国总统川普对此感到高兴，他在推特上说，叙利亚停火看来已经生效，很多生命得到挽救，这很好。与俄罗斯开展建设性合作的时候到了。美国、俄罗斯和约旦的外交官上星期在德国汉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间隙达成了叙利亚停火协议。虽然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都没有代表参与停火协议的谈判，但一名叙利亚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大马士革欢迎任何为和平解决方案铺平道路的行动。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子星期天说，他在川普拿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不久，会见了一名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律师，希望能够拿到一些对竞选有用的信息。小唐纳德·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他会晤了一名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俄罗斯律师。在该律师表示，他手上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材料之后，小川普同意在2016年6月与之会面。小川普表示，在他与俄罗斯律师娜塔莉亚·维塞尼斯卡娅的会面过程中，对方没有提供细节或支持信息，甚至没有表示要提供。他说，很快发现此人不掌握有意义的信息。小川普表示，他的父亲对他们的会面不知情。白宫希望低调处理有关小川普与维塞尼茨卡娅联系的报道。纽约时报星期六曾披露了这次会晤，会晤的地点是纽约的川普大厦，这里是川普的总部。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天深夜的消息，在沈阳医治癌症末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一名亲属当晚透露，当局两天来逼迫刘晓波的亲属签署书面声明，认同中国专家所谓出国治疗转运不安全的说法，但家属没有妥协。而同时，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夫妇被公安看守，无法向其他家属说明探望刘晓波的情况。信息中心星期天早上的消息还称，刘晓波一名亲属当天早晨表示，刘晓光夫妇星期六下午到达沈阳，但未获安排与刘晓波见面。该亲属表示，当局会安排在星期天。此外，刘晓波一名亲属星期六夜晚透露，刘晓波出国治疗转运不安全只是中国专家的意见，家属没有认同。这名家属暗示当局在逼家属签署书面声明认同官方的意见。记者目前无法联系上刘晓波的亲属核实有关的消息。信息中心星期五晚还表示，从星期六下午五点开始，用不同电话号码致电刘晓波在沈阳五名亲属手机共约1000多次，只有3次接通，但刚接通数秒就掐断。有分析表示，这显示刘晓波亲属的手机基本上被当局控制。皇家约旦航空公司和科威特航空公司星期天表示，搭乘直飞美国航班的乘客将可以携带笔记本电脑和其他个人电子产品进入机舱。美国曾在3月份禁止从10个中东地区机场前往美国的乘客携带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进入机舱。 美国表示担心恐怖分子将炸弹藏入这些电子产品。美国国土安全部对受这一影响的航空公司表示，要加强对乘客的安全检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七月五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 G20 峰会呢召开在即，中国政府和习近平面临新一轮要求公正对待刘晓波的压力。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的消息激起海内外各界对中共当局的不满和愤怒，北京在处理刘晓波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失误，归纳起来至少欠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三个公道。其一，主张非暴力和平抗争竟遭重判；其二，以带病之身坐监却未早获保外就医；其三，罹患肝癌晚期后表达出国治疗愿望竟遭拒绝。刘晓波蒙受的不公平非人道遭遇呢，重创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导致各种阴谋论的说法，促使更多政治意义人士放弃改良主义幻想，选择更为激进的这个对抗方式。那么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就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是纵览中国网刊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
你好呀，各位听众好。
在美国加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旅美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林先生你好。
啊，你好，各位好。
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片段啊。中国的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邀请美国和德国医学专家参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肝癌治疗。此前呢，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当局这个满足刘晓波的意愿，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香港人权活动人士表示，邀请外国专家到中国给刘晓波治病呢，还远远不够，必须要还他彻底的人身自由。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沈阳市司法局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医科大学一附院应刘晓波家属的请求，在咨询了刘晓波的医疗小组之后，已经发出邀请函。刘晓波被诊断出肝癌晚期之后，今年五月获准保外就医。与此同时，香港人权活动人士举行小规模声援刘晓波的活动。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香港人权团体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邀请外国专家给刘晓波看病还差得很远。
That is far from being enough. What Liu Xiaobo needs is
这还远远不够。刘晓波需要的是自由会见朋友、自由发声，以及自己决定是否出国治病。
As to whether or not he would like to seek medical treatment outside China.
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最近表示希望到国外治病，国际社会也一直呼吁中国方面让刘晓波自由选择治病的地方。中国政府称刘晓波病情严重，不宜出国，并称刘晓波目前在中国医科大学医附院接受一流的治疗。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说，中国政府本应该出于人道考虑尊重他本人的意愿。
对于一个正在忍受晚期病痛折磨的人来说，也许时日不多了。我认为文明世界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期望中国政府会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尊重他的愿望。
香港人权活动人士在声援活动中给刘晓波邮寄明信片，对他表示声援和鼓励。中国方面做出邀请国外专家参与刘晓波肝癌治疗决定的一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抵达德国柏林，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星期五在汉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现年61岁的中国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刘晓波，因参与起草08宪章和呼吁政府改革，2009年12月被中国当局以煽颠罪重判11年监禁。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呢，是香港民众在抗议中国在对待刘晓波这个问题上呢存在的不公道。其实全世界呢，我们刚才也已经看到了，各地都有人士呢在抗议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做法。 啊，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中共呢，在处理刘晓波问题上明显有三个不公道。第一个呢，就是主张非暴力抗争的一位改良主义者竟遭重判11年徒刑。那么首先我请教我们演播室里的陈奎德先生，这让许多这个人感到不解，您认为您怎么看这个中共这种做法？
中共对一个主张非暴力抗争的完全只有言论的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刘晓波，而且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采取这样的严酷的惩罚，就是说11年监禁，表示了他们感到受到了威胁。如果刘晓波的主张，宪政民主的主张，如果是说老百姓根本不赞成，社会上没有什么反响，北京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只有言论的这样一个书生采取这么严厉的镇压，说明他们感到了极大的威胁，说明刘晓波的主张实际上有广大的市场，实际上在老百姓中间有极大的号召力的，是有广大的民意支持的。所以他们对这样一个和平的、理性的，而且是只有言论的这样一个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世界上也有相当影响的人，采取这样严酷的镇压，我觉得这个是反映了他们内心的一种恐惧。我们必须从中共本身的反应来看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请教加州的林先生，刘晓波当年遭重判呢，他主要是因为起草08宪章。那我们知道您呢也是08宪章的这个签署人，请您谈谈您对08宪章的看法。为什么您签署这份宪章？是要推翻中共，还是要促使这个中共改革，推动中国和平转型呢？
应该说08宪章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一个请愿书。一个和平的意志表达。那么就是说从08宪章的文本来看呢，08宪章它比起这种比如说像美国的独立宣言都要求这个比如说推翻暴政，那么08宪章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08宪章呢对中共政体的认识，在当时十年前啊，十年前左右啊，还是威权政治的这个认识，实际它与集权政治就是有一字之差，这一字之差啊，实际是非常微妙的。那么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6点理念和19条主张啊，都是非常温和的。你看它的第一条主张都是要求修改宪法啊，最后一条主张是要求转型正义，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还是一个向当局请愿的一个希望与当局良性互动的一个改良主义的一个东西。那么就是说，当时这些起草人，比如说张作华、刘晓波他们就是主要的起草人啊，在这个文本里，我想他们还是给予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愿望啊。也就是说，这个宣言与这种什么山巅啊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啊，就是说完全是一个和平的一个表达。所以这种非暴力和平的表达，竟遭到如此重判。尤其是针对刘晓波个人，我们作为这个知识分子都是感到非常愤怒和这个不解。那么就是说我个人当时为什么要签署这个东西，一个是与我的这个政治理念，这种追求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理念相吻合。我们要知道当时在这个08宪章的这种起草和征集签名的过程中，就是当时的诉求比这个现在出版的这个文本还要多。那么但是为了凝聚广大的这个就是知识分子以及各阶层的这种民意啊，你其实删掉了一些这种诉求啊，其实是在这个出笼文本的过程中删掉了一些诉求。但是呢就是说这个08宪章啊，让中共当局正如刚才陈先生所讲的极为惊恐，它的意义何在呢？虽然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宣言，一个等于一个当然后续有签名的活动，但是呢他在中国的这个中共执政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个几十年的过程中，我认为它是一个质的飞跃。因为你看啊，从这个反右运动啊，像这个林昭啊，这种张春元等这个追求民主自由的先贤们的这种过程，包括西单民主墙，包括后来的6次天安门运动啊，这一系列的，我觉得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个08宪章的高度。08宪章这个直言了1949年之后是中共的党天下啊，这个虽然就是说他没有像 独立宣言一样大篇幅的去批判这种英国国王的这种暴政统治，但是他批判中共的统治批判的不多，但是他每一个诉求啊都是有，其实都是有利于中国的前进，为未来中国勾画出一个蓝图。所以这是中共当局惊恐的原因。
好，那么刚才两位这个我们两位嘉宾都提到呢，零八宪章以及刘晓波。零八宪章呢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一个诉求，刘晓波呢是一位比较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但是呢却遭到中共当局的这样一个重判，这种做法就改变了许多政治意义人士的这个思维方式，让他们对改良的路失去了信心，转而采取更为激进的抗争手段。那么请问陈先生，您觉得这两者有必然的联系吗？
我想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当然不是说是中共他想堵死所有的和平改良的路、和平演进的路，他就能堵得死的。但是确实你把一个和平理性的温和的知识分子，欲求中国更进一步的加入国际秩序知识分子，把他处以这样的严重的刑罚，是减少了和平变革的可能性。中国的有句老话说，叫做中国的有个诗人说，坑灰为人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就像他就说焚书坑儒，秦始皇他们的焚书坑儒，是杀死了知识分子，把他们埋葬了，然后把书也烧了，以为就天下太平了，不可能的事情。结果最后引起天下更加大乱的出来的人是不读书的人，
是，
那就是使得天下更混乱而且更血腥。所以说中共如果是你把所有的和平理性的温和的道路都堵死的话，你可能面对的是更加为特殊的血腥的道路，你是开辟了这个道路。所以中共这也要特别小心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林先生，刚才您提到零八宪章呢，它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一个诉求，但是中共好像不这么看，中共的逻辑却是呢，说零八宪章呢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刘晓波有组建反对党的这样一个野心，那么对这种图谋就必须扼杀在萌芽之中，这是中共的逻辑。那么请教林先生，您怎么看中共的这种思维逻辑呢？
中共是一个斗争党出身啊，它是一个就是以暴力夺取政权的一个党，所以他既然以暴力夺取政权的这个党呢，他就对这个一切的这种希望这个轮流坐庄啊，甚至分享权力的这种做法，他当然是要非常警惕。那从本质上来讲，他的这个逻辑思维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出于两个吧，一个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一个思维，一个是集权主义的思维。那么东方专制主义思维就是天下是我的，江山是我打下来的，那么我就得常想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对吧？他觉得这个他们还没有进化到这个洛克他们的孟德斯鸠他们的这种权力契约啊，这个人民让与权力给政府，如果政府呢不好好的善待人民，人民有权起来这个废掉这个政府，对吧？那么第二个呢，作为极权主义政党呢，他要无孔不入的水银泻地般的这个掌控人民，那么所以他的思维方式就是露头就打，甚至没有露头他也要打啊，就像那个电影《少数派报告》一样啊，你的思维有异端，那都得要弄起来。那零八宪章确实就是说，对，他提出了一套方案，那中共当然是非常惊恐，他一定要把这个消灭在萌芽中，所以他精准的啊去零八宪章303人几乎人人问讯，几乎警察人人问讯，那他重点的是打击了刘晓波。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首先来接电话，日本的金先生。日本金先生你好。
你好。
对不起，金女士。
你好。
好，请讲。
喂，
请讲，金女士，我们听得见。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专家还有明运啊，我想问一下刘晓波是怎么会生肝癌晚期的？我觉得解决问题应该从根本上解决。
他
是怎么产生的，而不是怎么去解，还不是怎么治病。
好的。
我根据我多年的一个分析，不知道对不对？就17年前啊，就是中国有争议的土地划给了俄罗斯。江泽民的儿子一下子做了中科院副院长，因为他们，这是我的分析，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他们换来了一个是从可以遥控人的大脑 可以遥控人的健康。
好的，谢谢日本的金先生啊，对不起，日本的金女士啊，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啊，我们只讨论和我们今天话题有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第二个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我认为啊，中共的失误，首先要明确谁是中共。现在中共呢，那当然就是习主席是老大，习主席就是中共。但是不审判刘晓波，判刘晓波刑的是胡锦涛那一届，是周永康他们做的。我认为习主席啊，这个中共和前面这个中共本质上还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中共的失误，我认为不是中共的失误，中共做的就是苏共他们这种事儿吧。
嗯，
他就是要弄这种事儿，他不讲道理。
好的，谢谢您，山东的孔先生。刚才山东孔先生的理论呢，说法呢，其实我们有些网友也是具有同样的这个看法。埃布纳王他说，中共不欠刘晓波公道，因为中共从来不讲所谓的公道。刘晓波如果近期去世，中共呢将承受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但如果放刘晓波出国，刘晓波如果在国外说出一些狱中真相，对中国一样不利。尤其是最近十九大临近，习近平呢要的是国内外局势都稳定，以保证十九大的顺利召开。这种情况下，当局除了在国内尽可能治疗，不会让他在十九大临近时出事，也没有什么能够符合当局利益的更好的办法了。我们还要读几句啊，读几个这个读者的评啊，这个我们网友的评论。这位叫张尼鱼这位网友说，刘晓波没让他死在监狱已经是皇恩浩荡了，你们不跪谢还想让他去出国。竹林七贤他说，刘晓波呢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习就是表现其强硬用来杀鸡儆猴，所以我坚信中共绝不会放人的。好的，刚才呢我们一连接了几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以及网友的评论。
是
陈先生，
大家的意志都差不多，就认为中共基本上是不大可能在这个事情上妥协的，也不大可能就是说放刘晓波出来的。这种情况我想大体上很大的概率上大概是如此。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最近刚刚才收到的消息说是中共也邀请了，这也是向国内外的压力表示一点善意吧，邀请美国和德国的专家来参与治疗。而且我们也读到环球时报的社论说是他也提到了一种可能性，如果让刘晓波出国其实也不见得很坏，他只是等等，例如像过去的被放了很多异议人士出去，他们这些人士都边缘化了，其实对中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他透露出一点信息，所以说目前看来中共是不大想，因为怕影响巨大，不大想放刘晓波出国。但是这个不是百分之百的决定性的，我想他有可能，他们现在正在各种各样的可能，这个事件造成了他非常大的尴尬，他们正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进行斟酌选择，将来会怎么样恐怕还要有待观察。
好的，我们再来接一位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啊。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啊，我的意见是什么呢，人到了那个时候啊，说实在的，生命走到结尾的时候是非常可怜的。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就是想说还是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吧。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的影响力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大家还是要吸取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凡是会造反的，说实在的，搞建设这方面啊很差，不敢恭维。你比如说像这个孙中山啊，是吧，铁道部长孙中山，他是一寸铁路都没建上，是吧，他是不如袁大总统的，历史会给他一个正确的评价。那么其实毛泽东和这个蒋介石也是一样，其实毛泽东真的是不会搞建设的，就像今天台湾民进党一样，他也是不会搞建设。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那个谁啊，昂山素姬呢，那现在缅甸就销声匿迹了。哈维尔那个谁啊，南非的总统，他们把国家建设怎么样，大家这历史是自有公论。所以说我对刘晓波一方面是非常同情的，我真的是希望
好的，高先生啊，我们明白您的意思。您认为刘晓波呢，他也是一位意见主义者，也是一位造反者，所以呢，您可能不一定，您刚才说同情他，但是您可能呢不一定赞同他的这个想法。我们请林先生，加州林先生，您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宁夏高先生的看法。
我认为这位这个网友呢，就是说这个受这个就是在大陆的环境中泡得太久了。
嗯，
也就是说呢，这个你不能拿未来的预期来判断现在的行为，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是个要求，比如说未来刘晓波在建设方面，其实林曼宪章就是一份很具建设性的这个意见和纲领。他提到的这种包括这种财税的改革啊，对人民的这个各方面的权利的保障啊，我认为都是现在中国大陆非常缺乏的。中国大陆的现行宪法里，虽然像35条里面有这种保障言论自由，但是实际上是一纸空文，对吧？文字狱此起彼伏，对不对？多少作家、多少记者、多少意见人士因此受到这种拘禁、喝茶，对吧？等等待遇。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我们不能苛求刘晓波是这个已经进入历史，已经树立起一座丰碑，对吧？所以对刘晓波的这种迫害，我觉得是对人权、对尊严的践踏。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好的，
从历史来讲是对。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比较详尽地讨论了中共的第一个不公，就是说呢，对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予以重判。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不公道。刘晓波他11年刑期已经被他做了8-9年，而且呢是以带病之身，大有我们看到呢将牢底坐穿之势。那么我来请教陈先生，对于对于刘晓波啊，他以带病之身坐了8-9年的牢，为什么没有早获得保外就医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呢？
我想这个中间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中共有蓄意为之的成分在里面。
嗯，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说刘晓波先生得肝癌，这个我们不推断说是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也许他就是一个得了肝癌，但是现在让全世界知道的是刘晓波在狱中公布出来的是肝癌已经晚期了，而且不能化疗，不能放疗，不能长途走动。他是中共说出来的这样一个状况，是说他肝癌还有早期，还有晚期。对于他过去进去以后就有肝病的人，必须要经常检查，这是人所周知的常识。没有这个常识，没有这个人道主义的这个关怀的话，那怎么会？我想这个东西，他目前得肝癌晚期才让世人知道，这一点中共是无论如何不能逃脱他的责任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加州林先生，有人说呢，获诺贝尔和平奖阻断了刘晓波保外就医之路，也有人说呢，他始终不认罪，让中共下不来台。那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共不许他保外就医呢？早一些保外就医，我是说。
是这样的，虽然刘晓波先生呢说自己自述啊，我没有敌人。但是中共一定会把他视作头号敌人，因为他的这个纲领对于把持党天下的一个第一集团威胁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就是我听了刚才一些网友分析，其实是很有道理。在19大之前啊，我觉得让刘晓波出国治疗的这种机会是微乎其微。因为呢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担心刘晓波出来之后披露监狱的一些内幕，因为中共监狱的残酷，包括像现在这种陈云飞啊，这种他什么龙抱柱啊，这种受的这种酷刑都海外都有披露嘛。他我觉得担心的实际上是这个，就是刘晓波出来那是龙归大海，虽然可能他的生命很短暂，但是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啊，是中共实际是非常善于操控议题的啊，他对19大的这个海内外舆论的走向，他实际是密切的监控的，所以他不太可能放刘晓波出来。但是啊，集权政治是不可预测的，我们也不能绝对的断言就是他一定不放，但是我认为这种几率是非常微妙。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林沧州先生和陈奎德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我们将关注中共镇压律师的709案即将2周年，709是否盛世交响乐中的一个刺耳的音符呢？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探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